到了后来呢，那个竟然那个台湾的那个疫情指挥部啊，就宣布啊，他们要解散了啊，那个说疫情已经好转了啊，可是呢，他宣布解散，大家都放松一口气的时候，忽然间呢，又开始知道我们认识的人里面很多都确诊，所以呢，就又变到一个又很惧怕的一种环境里面。那不过呢，市面上面就是因为政府解禁的关系呢，就开始恢复兴旺了。很多人呢都迫不及待的要出去旅游啊，放假啊。我不晓得德国的情况怎么样啊。不过呢，我相信德国现在应该也是已经疫情松缓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开始恢复各样的活动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打算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所以呢，我就想要看一看，美国的先知啊，他们讲了些什么话。过去70年呢，美国的先知主要是格里汉牧师啊，他一直受到全美国的基督徒的看重啊。那其实呢，全世界呢，因为格里汉到处都开大型布道会，所以呢，全世界呢都相当的敬佩格里汉牧师。那么美国呢，总统呢，总大选的时候，常常是要请格里汉来为那个新任的总统祷告啊。一直到现在，美国的这个圣诞节鞋盒子的活动，还是继承了格里汉的余荫啊，是他的儿子继续在主持，是把全美国的教会都联合起来，为全世界贫苦儿童呢赠送圣诞礼物。然后格里汉呢，2018年过世了。接下来谁会承担这个职位呢？这个操作好像有点问题。我看，哎，现在呢，谁会承担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先知的职位呢？啊，那首先我想到的人选啊，就是这个Rick Warren。加州马鞍山教会的华里克牧师啊，那华里克呢，在全世界基督徒心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2022年呢，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啊。那么这一本书啊，到2008年呢，就已经翻译成85种语言，卖了5000万本。那么，因为这本书的版税收入呢，这个华里克牧师就宣布，他把过去收到的教会，薪金啊，都还给教会，并且从此他就做一个不受薪的牧师。所以我在想要讲到的时候，就在网上用这 Google 去搜寻，要知道这个华里克对疫情呢有什么话要说啊。我果然找到他在教会重开以后的第一个系列的讲章。听完之后呢，深深感到受到激励啊，所以我今天呢是要用华里克牧师的这个大纲啊，用他的这个意思意念把它翻译出来。可是呢，我没有一个字一个字翻译，我里面用的这些例子都是我自己的例子啊。可是呢，他最重要的思想和大纲呢，我都是把它原意照样的留下来。那么说起灾后重建，那我们一定会读圣经的人会想起以色列人在主前呢597年到538年呢被巴比伦王国啊，那么他们按照神的预言呢，在巴比伦度过了70年啊，到了马代波斯，古列王啊领兵包围巴比伦城。那个时候呢，巴比伦的末代皇帝呢，伯沙撒还在醉生梦死他饮酒作乐，他自信呢，巴比伦城墙坚固，城里面的储备粮食足够多年的享用。可是他想不到呢，神给他的日子已经到头了，于是呢，就有手指在墙上呢书写预言， 那伯沙沙找来但以理，把神的心意呢告诉他说，这个预言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经文就是说这样的，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啊，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结果当天晚上呢，古列王就使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改道，原来流经巴比伦城的水呀就枯干了，古列王的军队呢就走干地。进入皇宫，杀掉了伯沙沙，建立了马代波斯帝国。古列王上任之后呢，就下令所有被巴比伦王国俘虏到巴比伦的异国的人士都可以回归故土。那今天我们刚才已经读的那段经文呢，就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他们做的就是重建圣殿。所以，我们刚才呢已经看这个经文啊，现在呢我就不再重复的读这段经文。这段圣经里面呢记载了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又呼喊，又欢呼，又哭喊，又哭了，哭嚎啊，甚至于到最后呢说百姓不能够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个灾难后的现象。现在呢，我们就是在经历新冠病毒肆虐之后的心情啊。新冠病毒发生期间，在有很多的灾难啊，附带了跟着来的啊。有些家庭呢，平常忙忙碌碌，没有时间相处，疫情就让他们天天窝在家里。于是呢，就爆发了很多家庭问题，逼得他们必须要学习相处。那有些人际关系存在一些裂痕，新冠疫情呢，就让这个裂痕显明出来啊。我在美国居留超过45年，对美国的疫情呢，前后对比比较容易啊。那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去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最大的商场，叫做 Tysons Corner，我去那里买东西。就发现到处都是新商店，整个商场都大大的变了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旧的商店没有撑过这段疫情，关门了啊！有些店呢是老板过世了啊。那我后来呢就去了，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去了淡水，住在淡水的竹围啊。那我经常在竹围市区的闹市买菜。我也看见很多商店呢都关着门，我知道台湾呢也是经历了同样的这个疫情的冲击，很多商店的主人过世了，还有一些人生病以后虽然出院了，他不能恢复从前一样的体力啊。我不知道你所认识的亲友中间有多少已经不在了啊。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当初为什么会哭嚎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对比。王国前的圣殿呢，是所罗门时代帝国最富裕的时候建造的。他现在建造的圣殿是王国归回的奴隶建造的。这当然会有截然不同的对比啊！奴隶怎么会有钱呢？啊，你是不是在疫情之后呢，就发现有强烈的对比？你回到教会呢，发现以前认识的人有些不在了。教会出席的人减少啊，是不是也在你心里面有一些感性的触动啊？那么，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呢都是不一样的。我在淡水的时候啊，那个教会呢，他也是经历了疫情啊，可是他们经历了疫情以外呢，那个教会还经历一件事，就是那个教会的大楼的主人呢。是一个叫做全联福利中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的那个这个卖杂物、卖菜的一个商店啊，他们把那个教会的大楼买去了， 就告诉那教会说，我们要涨价，涨多少？涨5倍啊！而且那个价钱远超过市面的行情，所以呢，后来他们就只好全体搬家，所有人都走了。可是那个牧师就留守啊。那所以呢，后来一些人到的教会也发现人都不在啊。以前已经见到200多人的教会，现在呢人都不在，重新开始。我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只有30几个人啊。所以呢，这个不是只有疫情会带起这个改变的啊，还有很多事情都会带起改变啊。有就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谈这个灾后重建呢，其实不只是看到这个疫情啊，很多家庭啊，你曾经经历过这个离婚呐这个某一个人过世啊，或者一些重大的改变呐。这都是经过疫情，都是经过灾难，所以我们都要来思考灾后怎么重建啊。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原因呢，是他们中间呢有些人呢不在了然后呢，所以他想到过去的情况啊，然后呢，所以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想起70年的痛苦啊，他们。这个圣经说哭嚎的人都是见过旧圣殿的人，那他们已经被掳70年了啊，现在他还记得旧圣殿的样子，那么也就是说他在离开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至少是有大概5岁吧，5岁或者10岁，而他们现在已经被掳70年了，他们还记得，所以这些人呢，最年轻的大概是75岁。而这些经历过被掳的人呢，他们有什么印象啊？留给他们什么样的痛苦呢？俘虏过的是什么日子那么这个历史曾经记载说，巴比伦军队把100万的俘虏带回巴比伦了，他没有预备新添人口的粮食所以很多俘虏都没有东西吃就死在街道上。所以呢，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家里开不了门，为什么？因为那个门呢，已经被尸体挡住了活着的以色列人每一个都经历了亡国奴的痛苦，你好比这个但以理尼西米他们都是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宫廷的宦官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也会有很多痛苦的经验在这些痛苦之后呢。会带给我们心里的伤痕啊！在美国疫情最猖獗的时候，纽约的医院呢，为了要防疫，其实也是政府规定的，不准病人的家人去陪伴啊。很多人送进医院呢，医院通知他们病危了，可是呢，不能去看亲人。而这样的人呢，不是十几个，几十个、几百个。那纽约的医院因为这个殡葬业来不及埋葬，也没有人敢去收尸靠近纽约的街道上，所以医院呢就买了货柜，一具一具尸首把它尸首把它用塑胶袋包了以后呢，就叠在那个货柜里面既不能埋葬，又没有人去领尸体货柜在大街上面排成长队。那是因为有几千个尸首来不及处理这些过世的人呢，都有亲人，每一个人呢，都在每一个亲人都在伤心。而现在我和大家分享的不只是疫情，任何一个曾经经历过伤心的家庭的成员呢，都有伤心事在心里他就是经历了被辱。那希望呢，你在经过被掳死因幽谷之后，也有被掳归回的机会。所以经历灵性上的被掳之后呢，第一点的需要就是要给自己和别人多一点同情，多一点怜悯饶恕。你面对的情况和经历伤痛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总是想着过去的日子，你要收拾起。怀念过去的思想，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啊，再也不会一样了而第二个要学习的原则，就是要归纳出你学到的功课因为你面对的新的情况、新的机会， 很多人都会想要赶快抓住机会，往前冲去，然后在你采取行动之前，不要那么匆忙。你要先，神要你先安静一下，想想过去这段日子你到底学到什么功课啊？不要让你受到的捆绑的经验呢白白浪费啊！你受到痛苦啊，又让你学到一些功课。你要找出神到底要你学什么，不要只想着别人加在你身上的痛苦。不要只想着把责任通通推给别人啊！不要想着报复啊！不要只觉得好像新冠病毒一样，你没有办法啊，是别人的问题啊！我呢，从小的天分不高啊，一方面是因为长子嘛，过度娇宠，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另外一方面呢，我的天赋呢是平平。无论是跟我家当时小时候家里的弟弟妹妹比，还是跟我的太太比，还是跟我的儿子女儿比，或者是现在呢，我有了孙子孙女啊，跟他们孙子孙女在那边谈话，陪他们念书啊，他们都是可以记住10个字，可是我只记住1个字啊。那么如果你是我的父母，你怎么办呢？啊，我初中联考啊，台湾那个时候初中也要考试才能进初中的。结果联考就失利了啊，考不上啊，最后呢念了建国中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可是还不是如此啊，初中2年级竟然连补习学校都留级了啊，那如果我的弟弟啊，我的妹妹从小念书都是全校全班的第一名啊，可是呢我一直都是全班最后一名啊。如果你是我的父母，你怎么办呢？啊，如果你想，如果你像我的父母，你一定是觉得不能够接受啊，会想办法要这个整治我啊。那么这样，不管是整治的手段是什么，一定在孩子身上留下伤痕啊。那一段日子啊，我父亲联络我妈妈跟我弟弟一起，就是不跟我讲话，一起给我脸色看啊。一起不理我啊！要让我目的呢是要让我用功努力念书啊！我初中留级以后2年呢，我的身体身高比我弟弟矮，体重呢比我弟弟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和妈妈配合着搞区别待遇啊！我弟弟呢每天都有一个蛋，一块猪排。我都没有啊，而晚餐之后，因为我上夜校嘛，4点就去学校了，只能够在9点回家以后吃他们的剩饭啊，并且呢，常常是这个剩菜剩饭就被猫偷吃了啊，那我只能吃猫吃剩的剩菜啊，那这样虽然是他没有体罚我，也没有骂我，可是呢，他的对我的对付比造成的伤害啊。比体罚和骂我更大，所以你可以看出吗？那段时间正是长身子的时候，我都没有长大啊，你就知道那段时间我心里的压力有多大。后来我结婚以后呢，我当然跟太太都是无话不讲喽。那她就告诉我妈妈说，我初中那2年呢，天天都是饿着肚子去睡觉。我妈就说啊，吃不饱怎么不说啊？我不能说什么，因为他们根本都不跟我讲话嘛，啊，那养孩子其实是他的责任嘛，孩子吃不饱长不大，他怎么说呢？他说孩子发育慢，然后他就不理了啊，他也不想想他每天给我少吃一个蛋一个排骨，怎么会长大呢？是吧？吃没有吃东西嘛，啊，就所以呢，就像是加拉太书第3章4节的话。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所以就是我们受过苦以后呢，要思想一下，要反省一下，看看到底什么东西呢，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每一个家庭呢，处理孩子的问题的方法不一样。我呢，在淡水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家庭呢，他的爸爸呢，孩子功课不好的时候就打。把他打得受不了，说要一定要去，他要去念书， 就孩子消极抵抗，反而不念书，念得一团糟啊。那台湾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孩子越来越少，学校里学生都不够，所以呢，不管你念得多烂呢，啊，那个学校还是让你照样升级。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孩子消极不念书，他的爸爸妈妈对他毫无办法啊。那段时间呢，其实我的问题很清楚，我不回家啊，大部分放学后的时间都在教会里面啊。其实问题很清楚，就是我父母从来不是反省自己啊，不肯花时间陪我讲话，他根本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啊。那如果这个他，父母不肯反省自己的错误问题，那就得不到解决啊。那么有没有机会去修正问题呢？那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反省自己的，到底我们有什么问题，并且呢，要把它写出来，写下来。你们现在听到的时候呢，最好是拿一张笔，把你们的问题啊，你们自己反省一下，看有什么问题，你把它写下来。因为如果不写下来，时间过去呢，就忘记了，你受的苦啊，就白受了。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节呢，有一种新的译本说，你们受苦之后，如果一直停留在伤痛中间，你们就没有受到，你们没有学到新的功课，那么你的苦就白受了啊。这就是这个新的译本啊。那而第一个功课就是要问自己。这一次经验里，我发现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爸爸的问题呢，是在他看重表现。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太看重成果，所以用同样的要求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孩子呢一定会有反应的。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同样的天才天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拼命不眠不休的去念书，因为我天赋不好嘛，啊，比不上我弟弟妹妹，他们看一次就懂了，啊，可是我记不得，怎么办呢？他们念一次，我念10次啊，所以呢，我都是这样的苦功下苦功念出来的，我最近在这个淡水的时候啊，因为教会啊，他们在推动那个参加老年长期照护那个居家服务的那个居服务员的培训啊，那我参加了啊，这个一起受培训以后，每一课都有一个考试啊，那我的当然就考完了啊，那可是呢，有一些人呢就考不过啊，为什么呢？啊，很简单啊，他们考不过，因为是 open book，是可以开。这个打开书来看呢、啊，可以看讲义的，可以查资料的，所以就有人来找我帮忙啊。我呢都是耐着性子啊，我总要把这个答案找出来，然后才回答你问题啊。那有时被帮忙的人反而不耐烦啊，他们在看，哎呀，不要等那么久了，哎呀，我自己来看，他自己勾，结果呢，最后就是不及格，因为没有真正的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啊。那么这些人，他应该学的什么功课呢？就是念书要有耐性啊，解决问题啊，要把重心放在对的地方啊。那么父母亲呢，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要把那个重心放在家里啊。那么做父母的有什么事情，他学到了，是学到了，可是呢，就算没有了也没有关系啊。你看，很多父母亲就是非常看重孩子的成果啊，我们华人最喜欢讲的什么光宗耀祖啊，你要出头啊，你要成绩要好啊，那可是事实上啊，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不是父母能够做到的，孩子都能做到啊，因为孩子不会像父母一样，不是每个孩子都像父母亲那么的出色。那所以呢，叫你现在你想想你自己吧，啊，你要问自己，经过这一次事情以后，你学到了什么功课？你学到自己的什么地方是你的长处呢？啊，在人际关系上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呢？才会更正确、更好呢？ 在金钱上学到什么功课呢？你有没有学到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啊？有没有什么事是我应该接纳的，不能够勉强？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不应该去攻击或者反击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要思想这些功课。那这个第三个原则啊，就是无论你想重新开始做的事是什么啊，你要重新考虑，不要把从前习惯了的时间表拿起来一头栽进去，和从前一模一样啊。很多人在经历了一些痛苦之后，他就没有改变他自己的生活习惯，维持一模一样的生活模式，那么你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还是会掉到从前一样的问题里面去啊！经历家庭风暴以后，家庭经历风暴以后说不定你会经历一些事情，你就会有一些事情就活动都停掉，就像疫情一样嘛啊！那很多活动因为有疫情的关系，通通停掉了啊！那你现在要考虑之下，你停掉了的活动有没有必要再恢复啊？因为谁要让你经历这么严重的困难呢？是有原因的啊！神知道有些活动你不应该恢复啊！神把一切活动都停掉，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啊！有些事情呢，你一直想做的，但是没有急迫感，所以你该做的事没去做。特别是像灵修之类的事、读经之类的事、亲近神之类的事，啊，你该做的事情，你该去读经，你没有读，可是你被那些迫上眉睫的事牵着鼻子走啊，就好比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必须要吃早饭啊，你时间一看已经迟了，你马上要去上学了啊，你马上要去工作了，怎么办呢？那这些该做的事，就是应该读经、祷告、亲近神。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也是应该做。所以现在神让你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现在就可以做你该做的事情。还有些事情呢是对你有害的，你原来就不应该去做。你现在得了机会以后，你这件事情你已经停了没做了，那么你就不要再回去做。所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要从头考虑。到底还要不要去做下去？神呢，曾经借着哈该书第一章第五到七节说这样的话啊。你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所以神借着哈该的口就启示你，提到一个令你灰心的事情啊。其实哈该的话就是神对你的话，他说什么呢？你从前做了那么多事情都白费功夫啊，没有让你满足，你赚到的钱都放到有漏洞的口袋里啊！所以神说：“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打击，很灰心，所以你要看重自己从前没有考虑就去做的事情现在神给你重新开始的机会，你要好好的考虑，到底要不要拾起自己已经停掉的事，又恢复去做啊？这不只是先知哈该对以色列人的话，这是先知对你的话。”如果你不听劝告的话，你就是表示不顺服神。你从前已经受够了，做了那么多都没有结果，现在有机会再从头开始，为什么又要让自己陷入失望的陷阱里呢？所以今天要写下几件事，不是写打算做什么，而是先要写神要你不要再去做的事情是什么。有什么从前你习惯去做的事？现在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啊，但是你是决定不要再做下去。那有一个哲学家呢，他说过，他说没有经过头脑考虑就去活的生活啊，不值得你去活。箴言书第19章2节的话啊，我们假如说是可以看得见的话，一起来读。 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这句话里面说的一个字呢，在另外一个圣经的译本里呢，把它翻译成热心。这个心无知识的热心是热心，热心原来是好事情啊，因为人都需要有热情，说需要受感动才会有动力，才会去做事。然而所罗门这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说，在你热心过度之前，你忽然间得到自由，不再受控制，你可以什么地方都去，什么事情都做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很多你想做的事是不是不应该做的？其中有些事不一定是错的啊，只是没有必要去做。在疫情中间呢，我们在美国呢都有一个 习惯一个字，就叫做 essential，就是必需品啊，就好像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呢、护士啊，他们是做必须做的事情，开车的不管是载货还是载人呢、他们必须要有的啊。而你的工作如果是不是必须的，那么你就必须自己关禁闭，不能出门。所以很多人在那段时间把很多事都停掉了。你看，像我吧，啊，我当时，我爸爸呢，他是非常看重成果，那他自己觉得儿女管教出了问题啊，其实问题就在他自己身上，他是太看重成果了啊。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应该觉得庆幸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没有变坏，那就是他的福气。而更好的呢，是我是去跑教会，不是去做坏事。然而他太看重成果了啊，所以呢，他故意不花时间陪我，故意去把我这个叫做孤立起来啊，整我啊。而他还联络全家人一起来整我，他不但是破坏了亲子关系，也造成他自己心里一种怒气发作的模式啊，那他应该反省自己啊，不要继续存着那么看重成果的心啊。其实他应该知足，不应该觉得自己成功，孩子也必须成功啊。那当然了，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态度，我们过去成功不表示将来一辈子都成功，要接纳有的时候你不会成功啊。所以，如果你得到机会要重新开始，你就要考虑你要不要恢复过去做的每一件事，这是第四个原则啊，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慢慢来，不要匆忙啊，不要因为你现在自由了，什么都可以做了，所以就急忙的把所有以前做的事都把它恢复起来，加在你的时间表上。为什么呢？因为经历灾难痛苦的人没有精力去做很多事情。我听说很多染上新冠的人呢，在期满出院之后，或者严重症状消失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感觉不舒服那种病恹恹的感觉，不只是新冠会让人有这种后遗症，很多经历伤心事的人都有这种后遗症啊。那么，当然经过新冠的人呢，他的后遗症比较明显啊。我在美国聚会呢，是一个参加一个小教会。为什么参加小教会？因为那段时间新冠刚开始，我们就希望找到一个，我们刚开始想找地方聚会，没有地方。后来我们就在Zoom 上面聚会，那就好，因为教会都关门了，很多人来参加，所以呢，我们就要说，马上时间过去，新冠总会过去的啊，我们就要去找一个教会。那我就找到了这个一个美国教会，一个小教会啊，那这个教会呢，他们也受到新冠的沉重打击啊。那从前呢是牧师讲到师母带儿童主日学，结果全教会呢都染了新冠，牧师病好了没事了，可是师母没好。他们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他虽然是医生检查，通通检查不出来他已经恢复了，他没有在身上染新冠了。可是呢，他每天晚上都会咳嗽啊，整晚不能睡，所以到天亮的时候应该起床，他就没有精神。 没有力气，每天都这样折磨啊，身体就越来越弱啊。当时我和因为和两个牧师联合开一个网上查经嘛啊，那新冠减缓以后呢，基督徒都回自己教会去聚会了啊，最后不能不停止聚会。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啊，不能不停下来，就是我们三个牧师联合做的这个查经啊，因为有一个牧师染上了新冠，他过了2个礼拜以后呢，新冠走了，可是呢身体精神都不好啊，所以我说，经过严重疫情之后，你没有体力去做每一件事啊，就算不是新冠的疫情带来的事情。那一个普通的人，如果你做的事情太多，就好像一个电池啊，你把很多的电器把它插在上面，很快就会把电耗光了。所以你没有精神去恢复每一件你要做的事情啊。而在这个禁足在家那么久啊，很多人呢，巴不得要赶快出去出门啊。我是。去年1月份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放松了啊。那我一向都是很喜欢搭邮轮出去旅游的啊。结果，所以呢，这个邮轮公司知道要开放了以后，因为他已经2年没有做生意了，他就急忙把我们这些老顾客都找回去。所以呢，我们就参加了邮轮啊。我们去了一趟夏威夷。那邮轮上，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坐那个王子邮轮公司。那王子公司曾经有一艘叫“钻石王子号”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日本东京啊，全船感染啊，所以呢，现在呢，他要把我们找回去，他是非常小心了、啊，这个旅客呢，只有1/3，他是住一层隔一层空的，住一层隔一层空的啊，只有1/3，所以呢，去了以后。啊，倒是不觉得人多啊。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回到洛杉矶要搭飞机飞回家去，才发现机场爆满了，到处人挤人。因为太久被关在家里，大家想等不及想要出门啊。我回到台湾的情况也是，这个台湾呢，这个228的时候是他们纪念以前老蒋总统曾经把很多台湾人。228事变，台湾人反抗，把他们都抓起来啊。那所以后来这就有一个2月28号就纪念当年的2月28号发生的事情啊。那天呢，我跟一个以前的辅导一起去淡水走一走。疫情当时还没有缓解，每天还有十几万人感染，但是我们搭捷运去，里面挤得满满的啊。淡水码头、淡水渔人码头，人挤人，大家都等不及想出门，所以神非常盼望我们的心里的渴望，但是神说不要急，慢慢来，神把握的时机总是最好的。在圣经里面，你永远不会看到一句话说神着急啊，耶稣从来不着急啊。有一次，耶稣所爱的门徒拉撒路病了。他的姐姐派人去找耶稣，说：“你所爱的人呢，病了啊。”那耶稣却故意停在原处，多停留了3天。圣经指出来说，从耶稣那里去拉撒路家只要1天的路程，但是耶稣故意迟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是只要医病了，他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为什么神要迟到呢？因为神的时机总是最好的。耶稣要教他们一个功课啊，就是耶稣要他们相信神啊。这个，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个圣经是《哈巴谷书》第2章第3节，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他的话的意思就是，神不但有计划，并且呢还有一个时间表啊，你可以信得过神，因为他到了时间呢，一定会成就。神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相信任我说的话。然而事情不会一步登天，神虽然可靠，他应验应许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可是不会一步登天啊。神说啊，你看起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看起来好像很长一段时间呢，事情才会成就。可是你信得过神，你可以信得过神，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因为神给你的启示说啊，神给你的启示说，神赐给先知的启示说，他一定会成就的。你应该把这段圣经啊背在心里，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着急，慢慢来。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神的时候一定会来。这是神一贯的提醒。神一直都是提醒他的百姓，不要急，慢慢来，要耐心等候神所要成就的大事啊。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前几百年呢，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经历过相同的事情。他们在埃及做奴隶400年，全以色列人都在经历痛苦。神差遣摩西在埃及施行了10个大神迹，把他们领出埃及。那个时候，神就警告他们说：“占领应许地不会马上发生啊，神的应许要逐渐应验。神的应许不像今天的电灯开关啊，你只要手指一拨啊，灯就开了。你经历的痛苦也不会在几天里面就完全痊愈。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你会面对全新的未来，你的将来和你的过去完全不一样。”因为你不可能回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伤害已经造成了。就算神带领你，你也不可能回到从前。这不是你一个人面对的独特情况，每一个人都一样，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所以呢，出埃及记啊，第23章29到30节说这个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所以神的应许是光明的，是巨大的，是美好的，但是神的应许地不会在一年之内就赐给他。相反的，神要慢慢的把当地的居民清理干净，只等到以色列人够强壮，能够占领应许地。所以这个应许，里面呢，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应许迟延，总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你心急啊，神不急，因为神坚决表示，他绝对要慢慢来，一点一点把他的应许赐给你。要记住这个原则，就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应许，延迟永远是为了好处，为了你的好处，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不要急，慢慢来。欧洲、欧美呢，他们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那这个我们华人的言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要解冻呢，不是一两天就会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也不要想一步登天。心急的人面对现实，就会想要帮神一把啊！快一点，快一点！神怎么那么慢呢？神为什么不改变呢？你不改，我帮你改啊！结果呢，把问题搞得一团糟，因为你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很多事情人心是不能靠你讲几句话啊，动动手就可以把事情改变啊，结果反而是变得一团糟。因为事情不会像你想象那样回到从前的样子，我自己亲身经历啊，我父亲看着我天天跑教会，他不知道一间教会不可能天天有聚会，我怎么会天天去教会呢？因为我在躲啊，我不愿意活在家里啊，我天天躲，我受不了，我父亲天天在我旁边施压，说问我说，你功课怎么样啊？他要我努力啊，因为在他眼里我永远不够好。我当然不够好，因为我天资本来就不好嘛。啊，我高中时代我是拼足了命去努力念书， 而我还要找教会去逃避家里的压力。而我父亲一点都不明白我在想什么，他只看成果。所以呢，这个大专联考进了以后，我还是跑教会，还是并且加倍的努力念书，所以在家的时间更少。有一天，我爸爸看到我要晚餐以后又要照常出门，他就说：“今天你出门就不要回家。”结果那天就没有回家啊，因为那天刚好我妈妈给了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我一个月都没有回家啊。离家那天啊，所以呢，因为我有那个钱在身上嘛，足够我在外面省吃俭用，可以过一个月。结果呢，我爸爸终于软化了，带着便当到学校去找学校的老师，说要我回家。我本来就没有意思要逃家嘛，是我爸爸跟我讲不要回家嘛，所以我就照常回家。只等到下一次，我爸爸又来施压了又要赶我走。那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他要我走，我就真的走了我真打算走了所以每一次有压力，都是一个新的机会。神不是要你回到从前呢，神要你从头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英文呢有两个字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叫做 resume，一个叫 reset。我们经历的事情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要让我们 reset 啊。什么是 resume 呢？如果搞电脑，你一定玩懂电脑的人就懂了。电脑有两个功能啊，你停下来不用的时候，你可以关机。等下一次再开机，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让你的电脑冬眠啊，电脑的电源不断，下一次你要用的时候，只要在键盘上随便按一个键呢，电脑就活过来。上次你用过的软件呢，就在上次你停下来的地方，这个电脑冬眠的功能就是 resume 啊，而现在神要你做的事情呢，是 reset。就是让你关掉电源啊，重新启动啊。很多时候呢，电脑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里面保有很多旧的记忆，这些旧的记忆就会占用电脑的功能，于是电脑就越来越慢，甚至停机啊。特别是在这个智慧型手机上面，情况更是严重，因为很少人每天都会把手机关机嘛，因为你指望着手机的电话嘛啊。做当电话用，所以日子久了就开了很多的应用程式啊，这些应用程式都会占领手机的记忆体，于是呢，那个手机呢就提醒你说记忆体不够了啊，手机这个叫你关掉一些应用程式啊，这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神如果强制把我们停下来，它有个目的，就是要我们 reset。神不只是要我们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神要我们活出一个更美的生活啊！我们都有相对美好的生活，但是神的旨意不是只要我们停留在一个相对美好的生活就够了。神说他要造你，是要你活出一个更美的人生。神的目的要你发挥出你无穷的潜力啊，无穷的扩充。让你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啊，活出你最美的一面，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啊。而神要我们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意思是要让我们过一个更美的生活，面对不一样的情况，面对新的机会和新的优先顺序。而感谢主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这样重整的机会啊。你会常常有重整的机会，神每一天都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如果你是最近刚信主，你更是有理由，因为你刚刚信主，你得了一个新的信仰，你可以用新的方法去安排你过去所有的生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学了四个原则啊。这个第一个就是面对悲喜交加的情绪反应啊，你要有的态度是饶恕和宽大，对你自己也要饶恕，对别人也要饶恕，对自己宽大，对别人也要饶恕宽大。第二个要归纳出你学到的功课，不要浪费啊，你受的苦，不要浪费你受的苦，要写下你学到的功课， 不要让自己白白受苦，没有学到功课。第三呢，要归纳，要检讨每一件你想要恢复的活动，不要只是把时间表用从前做的事去填满啊，因为你已经有很多时间没有做一些事情啊，你需要重新思考。我经历2年都没有这样做，我要不要恢复呢？啊，2年没做的事情呢，你也没去做，也不觉得太难过嘛？要不要安排时间去恢复去做啊？或者你过去2年甚至许多年都活在痛苦之中，你痛恨那种日子啊，就像我年轻时代，我痛恨家里那种压抑黑暗的日子。我忽然间发现，相信耶稣给了我一条新路啊！我难道还要回到从前的日子吗？我当然是不愿意回去啊！所以第四呢，要慢慢的恢复，不要匆忙，因为神从来不匆忙，神从来不心急，要带耐性等候时间的成熟。我的爸爸，我的人生呢，我爸爸从来没有放弃施压力。那每一次抓到机会，他就施压力，而他施压的方法就是用钱啊。我在台湾后来跑去念神学院嘛，结婚生了孩子，他都不支持。后来我孩子病，我孩子第一次住院，我爸爸就说了：“你的神没有养你啊，所以这次住院我出钱，下次你要给钱，你要回家来工厂里面做工赚钱。”所以我就祷告神，我说：“神呐，求你为我开门。”啊，支持的孩子住院的费用，结果神真的开门了。我在1974年2个月的时间里面，孩子进出医院10次，收到的奉献是当时一个高中教员一年的薪水啊。后来我出国念了博士，我都没有接受我父母亲的支持啊。我爸爸呢，他只是支持飞机票，为什么？因为他想要我出国，就算去念神学，只要出国他就支持。然后我念到博士，他一毛钱也不支持，一毛钱也不支持。而看那个天资比我好，全校从小学一直都拿第一名的，我的弟弟妹妹2个都是一直都拿第一名。他们出国念书啊，是我爸爸用钱堆起来的啊。然而他们两个都只拿到硕士，直到现在，我家呢儿子女儿都是拿博士，而汤家也只有我们3个人拿博士。并且我爸爸是一毛钱也没有支持，连孙子孙女念书他也不支持，而我女儿念的是法律啊，在美国呢，就是念法律和念医科的最烧钱啊。然而神的作为不需要人支持啊，所以你看到了吗？神的时间呢，要一年之久才会显明出来，所以神说要忍耐。等候神的时间成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教给我们的功课，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对别人宽大，对自己宽大，对别人饶恕，也对自己饶恕。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归纳到所学的功课，并且按照学到的功课去实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检讨有哪些事我们不要再做，也求你帮助我们有耐性、有信心，知道你一定会成就你的应许。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
谢谢汤牧师的分享。